欢迎收听于娟散文集《此生未完成》第十六集。落发。世界上有些事，过程是轻柔温吞水，而结局惨烈悲痛；而另外一些事，过程惨烈悲痛，但结果其实也无非如此。前者是像我这样忽视健康得了癌症，后者就是化疗掉头发吧。乳腺癌化疗方案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就是掉头发。病人里，我可能是最为明白头发是何等重要的先知。我眼睁睁见证过，因为掉头发，一个看上去还可以的非典型型阳光帅哥，迅速退化为一头典型型猥琐帅哥的全部过程。也许这一描述不是那么确切，因为光头的头发是他主动剃掉的，虽然是被主动。想当年自己还是土豆那么大年纪时，总是喜欢摸三舅的秃顶亮脑门，可能摸得太多了，让我找个老公是光头还不够，还要我遭遇一次落发秃头。很多人的化疗反应不同，掉头发的感觉会有很大差异。有些人脱发的时候头痛欲裂，发根发烫，甚至不能把头放在枕头上，只能彻夜斜靠在垫高的被子上睡。有些人则是在不知不觉中万千青丝随风去。对待脱发，病人们的反应也会不同。年老的病人只是抱怨那头发掉啊掉的，满衣服满地都是，打扫卫生很麻烦，索性跑去剃头铺子，像出家尼姑一样让师傅剃了个干净。但有年轻女子揽镜自照，昔日的鬓发如云，如今轻触即落，甚至会嘶声痛哭。毕竟中国女子对头发在美丽参数上的赋值还是蛮高的，更何况青丝如情丝，若因乳腺癌断了情缘，更会触景伤情。叹息秀息不梳头，丝发被两肩，晚身狼膝下，何处不可怜一景不复在。我年轻，但那时看待落发却如耄耋老妪。再或者我病得太重，顾不得伤春悲秋。化疗之前，我全身病痛不能动弹，头发开始掉的时候，倒是有人劝我叫个师傅去剃头。但病房病人们的经验是，化疗前剃头是明智的，化疗开始以后白细胞比较低，万一剃头时剃头刀划破了头皮引发感染，那是真的得不偿失了。掂量掂量自己对黑发一点点落去的钝刀捅心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剃刀划破头皮感染概率的客观不可控，我选择了前者。若不是因着素日彭老师、陆老师、陈老师这些师长的点滴耳濡目染，我想我可能不会有把生死癌痛化疗当做自己人性淬炼和人生经历的轻松心态。化疗开始，落发开始，我学彭老师去记录人生每一个足迹的做法，开始每天给自己拍照片，去记录这段人生难忘的落发经历。别人掉头发的时候都是用帽子头巾把头捂得牢牢的，也就我能嘻嘻哈哈做出此等另类之事，也怨不得他们落发的时候从不愿意示人。那种过程的确让人无限悲戚连痛。最可怕的阶段是头发落得只剩下十之分二三的时候，稀稀拉拉长短不一，偶有微风吹过，那些残留分子还苟延残喘，想站起来迎风飘舞，整个一个头犹如长毛山药蛋，而整个一个人的形象 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落发成了光亮尼姑头，反倒漂亮了。我无奈苦笑地告诉光头，发如酒，调复生，头如鸡，歌复鸣，利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首诗说的呀，就是我的头发，你的头发还不如我的，我能长起来，你是一辈子都没希望啦。我化疗的时候，光头一直在病房陪我。我住58床，一位周阿姨住59床，有位说赵本山家乡话的东北阿姨入院住60床。闲聊时，东北阿姨问：“你说在男人咋能生乳腺癌呢？”周阿姨是医生出身，说出一堆道理，然后告诉她，现在住在47床单间的就是一个乳腺癌老头。晚上光头照例等我睡下，自己去护士台工作写报告。东北阿姨说：“
哎呀，原来那个男的光头是你老公啊，我还以为他病人呢，也像我们那样化疗掉头发。”
一帮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兄弟，八圈、阿良、老牛、小鱼，当时叫嚣着剃成光头来看我，我严厉制止了他们的荒诞行为。不可想象，一个中学老师，一个老牌销售，一个 CEO， 一个公司高管，一夜之间光头所产生的不必要生活震动。不过，为了不寂寞，2010年的夏天，我把土豆剃秃了。散文集《此生未完成》，作者于娟，演播聂希应，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